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澳大利亚内政部呢是日前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啊，自2023年11月25日起，内政部呢将对临时技能短缺，也就是签证类别482进行重大调整，以扩大通过雇主担保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那根据最新的政策呢，所有482类别的签证持有者啊，是都能够通过186雇主担保签证成为永久居民。那在技术移民的这个职业清单中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护士、IT、社工等专业之外呢，幼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移民专业哈。那不少留学生呢，是为了移民澳洲而选择去读幼教专业，并且呢，想着只要绿卡一到手啊，就立马转行。那幼儿园经理宋楚山也是被大家称为九爱 Diana 呢，一开始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投身了幼教行业，可没想到的是呢，幼教啊竟然成为了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啊，也成为了他心中的热爱，并且呢是在两年之内啊，从助教一路升职成为了幼儿园的经理。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很高兴请到了九爱跟大家分享他自己快速升职的一些经验啊，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挑战。九爱你好。
你好，
能不能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可以，我叫 Diana， 然后大家大部分都称我为幼儿园经理九爱。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从本科商科专业然后毕业学的幼教研究生，也就是大家所称的 GD 专业。这个专业其实有很多人都想报，因为它是一年的课程，非常快就可以拿到 PR 了，所以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个心情。后来我毕业了，然后就开始投身190的政策，所以就必须在新州工作还有生活。毕业后就马上找到了一份幼教工作，然后两年后升为经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还一直继续在做幼教。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毕业了之后还是一直在从事幼教。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幼教这个专业呢？
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当时出了一个 GD 的这个学位，然后它配上本科就是最快可以拿到绿卡的途径。因为在疫情之前大家都知道就是配额非常紧张，而且还有批签的速度也没有现在这么快，所以就是拼命的在凑分。我当时凑了75分才下的签，所以当时就选了这条路。
嗯，那有没有想过当时拿到 PR 之后啊，还会一直从事幼教这个专业呢？
我当时因为我本科学的是会计金融，而且我一直都是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是想着读完这一年拿好绿卡我就转行我就跳槽。可没想到就是做着做着我就发现其实幼教才是我应该从事的行业。
嗯，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发现哈，幼教是你真正喜欢的专业？你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其实本科念的是这个金融会计的专业啊，是不是之后也做过一些和金融会计相关的工作？
是的，我其实从事了很多，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职位。然后在金融行业，我是在银行实习的，还有在一个会计事务所，一个很著名的会计事务所实习。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办公室里坐着一天看着电脑，其实 还蛮疲劳的，然后中午也特别容易犯困。后来我也考了一个就是房地产的证，然后我是有在房产公司做过租赁的。然后其实我也不太，就是不太感兴趣，也不太喜欢，就是每天都带客户去开房。后来到了就是我要去新州的时候，因为发现我要是走独立技术移民的话，我的分数其实不太够，所以就斗胆的走了新州州担保。当时选了第一份工作，我其实也挺紧张的，因为我第一个实习的老师也没有给我太多的支持，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很懵的，因为这个转折点特别大，就这个专业跨度特别大。后来越实习就是越上手了，然后发现其实哎，我自己其实也可以胜任的，然后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就去面试了，而且当时六家都特别稀缺，其实工作也是任你挑，所以我就挑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公司工作。然后工作之后，我慢慢发现其实六家行业因为这个稀缺，它上升的空间特别大，所以2年后就做到了经理的位置。
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哈，要一直做这个行业做下去？因为你也提到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要想着拿到这个绿卡就跳槽。
应该是2019年末吧，就花了一整年，我才觉得这个是适合我自己的行业。因为我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刚入行的话，我其实只是一个 assistant educator，就是一个助教。后来我的 room leader 他走了，我就补升到 room leader 的这个职位。当时我觉得幼教就是特别难，后来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他的行为其实还挺极端的。也不只是一个，是2个小朋友的行为挺极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熬不下去。
这个
后
就是
来，
在你做 room leader 的那段时间里吗？
这小朋友就是去度假回来，他不想回来，然后就是行为就大转，变得非常的极端。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熬不下去，就在等 PR 的消息，然后再拿到 PR 的消息，我就马上换工作。我已经当时已经面试好了，要换一家新的公司。后来我这个快辞职的公司，我就递上我的辞职信，然后公司挽留我说能不能留在这儿。我们当时马上要进行，就是教育局要过来做一个评估，叫 assessment and rating。然后他们说我们给你升职加薪，你能不能留在这儿？然后我当时就留下来了，因为我知道这个 assessment rating 其实对一个幼师的职业生涯特别特别的重要。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被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做这个评估的经验？因为幼儿园每3到5年都会经历一次评估，而且这个准备工作是非常之大。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对吗？有一个帮助幼儿园做评估的机会，所以你就选择留
看到
下
了
来了。
这个，对，因为我之前一方面提到有这个稀缺，所以就是职位可以升职，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往前进。像我之前说的，我本来只是个助教，然后就做了 room leader，后来就留下了升职，当了 educational leader。之后我就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喜欢做这个评估。
哦，幼儿园的评估，
对，我喜欢这个过程，而且我帮我们的公司就是第一次做评估，我们就拿到 exceeding，也
是
就
最
是
高
评
的一个等级啊，
对最高标准。后来公司就是专门派我去帮他们做这个评估，因为我们是一个连锁公司，所以就把我放到各个不同的连锁，帮助他们度过那个准备工作，还有去做这个评估的过程之后，我就发现我就可以去不同的幼儿园看不同的环境，然后就得到特别多的启发，就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开窍。所以后来我就当上经理，因为其实 educational 的 leader 一般在当经理之前还有一个 职位，一般就是 assistant educational leader，然后当时就越过了这个职位，直接当上经理了，所以就可见这个评估的这个经验到底有多重要。就是你只要这方面的经验，就是离当经理不远了。
这个也是你在短短几年里一路从这个幼儿园老师做到幼儿园经理，能够这个快速升职的一个经验，对吗？
是的，因为这个评估的过程会看很多的 complianc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就是按照法律要求去经营这个幼儿园。
那对于一些和你同样在这个幼教领域工作的老师来说，如果他们也想能够快速的晋升，你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面试的时候可以问公司他们最近的一个 assessment rating 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们大概估算是3到5年，或者他们可以上官网去查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做的 assessment rating。二，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工作，因为往往就是。像我一样，我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真的太糟糕了，我才可以发现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为其实大家就是在找条件好的、工资高的、环境好的、同事好相处的。那其实这样的话，你能学到的事情其实也少了很多，因为没有这个问题，你就不会想着要去解决。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去一个 meeting 的幼儿园来开始工作。
就是你说那个 assessment rating 的结果是一个 meeting 的这个情况，
对，而且我当时当经理的时候，我的那个幼儿园其实是 not meeting，根本就没有达到平均标准，所以我发现那里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后来就因为做了很多改进，我们后来就赢得了那个新州的大型幼儿园的冠军奖，就
哦，
是，
所以是从 not meeting 一路做到了 exceeding。是这样子吗？
这个的跨度非常之大，因为我当时进来的时候1个月内就马上assessment rating，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从 not meeting 变成了 meeting，然后在 meeting 之后再做了很多的一些新的 program 或者新的课程，然后做了很多创意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才拿到了奖项。这个奖项跟 rating 其实是分开的，就是看你 program 的优越程度。所以因为做了创新，就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们就拿到了冠军。
也是挺不容易的，一路走过来。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行为比较极端的小朋友，在你想要离职的时候，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是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也让老师的情绪会非常受影响呢？
就是我们能遇到的行为，就是有些小朋友他是不会说话，但是这些那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轻微的。极端的行为就比如说打人、咬人，就是频繁的咬人，故意欺负其他的小朋友。当时的状况就是他会砸墙，拿东西扔到墙上去，然后当时拿了一把椅子扔到墙上去，然后就有一个洞，掀桌子，然后就是把那个玩具就是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乐高。一些小朋友就是有逃离的一些现象，他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就会开始想办法就是出去，
想要离
对对，
开幼儿园。
离开幼儿园的教室，然后从教室离开到大马路上， 就有这些极端的行为，还有一直爆粗口啊，或者就是打老师、打小朋友，还有一些有会掐小朋友或者掐老师都有的，
那要是碰到这种行为比较极端的小朋友啊，作为老师的话，要怎么去处理？
首先就是我们要先和家长有一个谈话的过程。我身为幼教，我自己会记录这些状况，就比如今天小朋友咬人几点，他的频率，是什么引起他咬人？因为很多的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小朋友在呐喊着他的一个需求，有可能是小朋友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学习障碍，就我们常听的自闭症小孩，他有 ASD，还有一个他有 opposite defiant disorder，就是他的脑袋没有办法去理解你跟他说的一些事情，他会把它理解成相反的事情。我跟他说不要碰这个东西，他的脑袋就会翻译成碰这个东西，他就会把这个"不"字忽略掉。opposite 就是反，defiant 就是不遵从。
所以你会记录下来，比如说小朋友咬人的频率啊，他为什么会去咬人，然后再去跟他们的家长沟通，是吗？
然后从家长这方面，其实有几个部分，就是第一，家长可以带宝宝去找儿科医生，去判断有没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就我们所说的这些学习障碍，其实大部分都是需要儿科医生来去做判断。大部分的家长其实都是非常愿意去配合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会跟其他的老师交流，就比如说我遇到这个小朋友，他有这个行为，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是要从根源解决问题，所以就是要先知道他是不是不太会社交。比如说咬人的小朋友，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不太会说话，所以他没有办法表达他一些情绪；二，他会说话，但他在那个过程中，他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比如说他要是不会说话的话，那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些 visual，或者说一些手语，他就可以用手语来表达他到底要些什么。就比如说，他可以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是比一个 stop，一般就是抢玩具，他抢他的玩具，他就要咬他，对吧？这个是常见的。他就会跟他比一个 stop，那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到，哦，他在教我 stop，他还没有结束玩这个玩具，那我要怎么走？一般就是这样，
那像一般情况下来讲啊，就是被咬的那个小朋友可能会比较不开心，或者是他的家长啊，有可能会看到，哎，自己的孩子被咬伤了，或者是被打到了，会对幼儿园可能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些家长？就是如果说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被咬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家长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其实咬人的小朋友其实到处都是，每个幼起码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第一，就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们那个时候还在长牙；第二，就是我提到的，就是稍微大的小朋友，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或者他有一些学障碍，就会引起。很多家长的想法就是我对这个幼儿园的做法不满意，所以我就要换幼儿园。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换几家幼儿园，其
都
实
是
还
会
是
发
有，
生这种情况，对吗？
对，其实大概率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正确的去引导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当老师第一年后，也被我至今都记得这个小朋友。因为就像我说的，之前我们有一个行为特别极端的小朋友，之后他其实是把这个女孩子，这小小女孩吓得目瞪口呆，就非常害怕，因为他看到她在砸东西，而这个女孩她在家里的教养其实是非常的好，她都非常温柔。后来我就跟她解释，我说这个小朋友一方面他是有一些障碍的，他还在学 系。后来这个小女孩就是经历过几次事情之后，妈妈来接她的时候，她跟她妈妈说：“她说，妈妈，今天这个小朋友又发脾气了，然后他又开始砸东西了。他说我不害怕，他说这次我不害怕，他说爱可以治愈一切。就是他妈妈跟他说，对，他说我们只要就是慢慢的教他。他说我可以看到他最近有进步了。然后他就跑过去去抱那个小朋友，然后那个小朋友他在智商方面是非常聪明的。然后他就仿佛就那一瞬间，我看了我就泪眶了，你知道吗？
好
因为
感人
其实，
哦。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如何去教小朋友，因为后来这个小朋友就特别跟喜欢跟这个小女孩一起玩，而且跟她玩就她的情绪都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教的过程。就如我所说的，如果这个小朋友没有过去抢玩具，是不是也可以避免这个小朋友去养他？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跟老师及时沟通，不要问小朋友的隐私，因为在澳洲这个是被保护的。
就
很
是
多
不要
家
问，哎，这个小朋友是谁，对吧？这
对，
样
不
的问
要
题。
问，对，老师是不会告诉的，所以也不要为难老师。但是他们回家之后可以问小朋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小朋友如果是3岁以上的话，大部分可以告诉家长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先不要着急去怪罪对方的小朋友，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小朋友，他也还在学习，对吧？我们老师方面也会跟其他的家长也沟通，就是要小朋友的家长，我们也是会跟他沟通的话，所以家长也不需要就是说也去为难另外一个家长。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他被咬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阴影
对，
啊，就是要正面的去引导自己的小朋友，因为就出了社会，别人的一些行为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只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正面引导自己的小朋友，就跟他解释，就如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一样，就是非常温柔的告诉她说。妈妈知道你今天被咬了，然后，在幼儿园或者在出社会是会遇到一些行为比较极端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措辞或者我们的一些行为，就不要一直提到就是他被咬的这些事情上，因为他就是会加深阴影，一般会让家长就是换个角度让小朋友来思考。那假设说妈妈拿你的玩具，你是不是也会不高兴？你是不是会哭？那哭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那这个小朋友他表达的方式就是咬人，然后老师会教他一些正确的
表达情
正
绪
确。
的方式啊。
对，而不是说哦，这个小朋友咬你，那你也把那你也咬回他，或者这个小朋友打你，你也打回他，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面的引导，而小朋友以后就不会知道怎么去避免这个事情发生。这个频率就是小朋友咬他的频率还是会在，所以为什么只要小朋友咬了这个小朋友之后，会发现，诶，怎么每次都是我的小朋友被咬？因为没有正面的引导，所以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这个小朋友又跑过去抢他的玩具了，他又把他咬了。这
所
个
以重要的是帮小朋友了解咬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而且这个大部分的原因，不管他有没有学习障碍，不管他发展到什么阶段，他最后就是想要表达一个情绪。所有的行为的后面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他才会有这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教小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如何去 self-regulate，就是如何去控制和去正面的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